大家对四世纪都已经有一个印象，那这个印象是什么呢？大家对四世纪的印象当然是不好嘛，因为四世纪的最后一句话语讲得很清楚啊，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对吧？那在这样一个任意而行的时代里面呢，我们很少能找出一个人是完全没有过错的，就是在四世纪里边。啊，这个话说的不准，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弟兄是完全没有过错的。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看嘛，他为什么会每况愈下？这世纪你就可以说它是一个每况愈下的一本书。我们上次跟大家说了，这第一章是四世纪的高峰，也是整个旧约历史的高潮。虽然我们常常会忽略掉这件事情啊，但是从那往下呢，你就看见了以色列人很快就败坏了，那个时候有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金呢，那就说呢，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络。但是当时百姓还有没有救啊？当时百姓还有救，为什么呢？他们向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啊。然后呢，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呀。然后圣经就说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约书亚在世，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都侍奉耶和华。你看看这多重要，对不对？嗯，可是往下。约书亚死了啊，加勒他们也死了，那剩下的人呢，就开始这个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侍奉不但是巴利，而是诸巴利啊。然后呢，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啊，交在仇敌面前，并且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你看这个很惨了，他们极其困苦啊。嗯，那这个时候耶和华兴起的第一个士师是谁呢？第一个信耶和华为他们兴起的头一个拯救者啊，就是那时候加勒的女婿嘛，啊，他的侄子啊，俄陀涅。那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出去征战。你看，那可是虽然如此，这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服侍古山利撒田8年了，哎。已经受了不少的压迫了。那俄陀涅出来，国中太平40年。那你说俄陀涅这个人有没有可指责的地方呢？他是不是一个完全的弟兄呢？我们到目前为止对他印象很好，对不对？他出生成分也很好，是加勒一家子的人。然后呢，又成了加勒的女婿。然后呢，又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啊！你看耶和华的灵还降在他身上。国中太平40年呢，然后他死了。他一死，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你从这里看，基纳斯的儿子俄托涅有没有可责之处？他国中，他先受压迫8年，他跟大家一样受压迫8年，然后国中太平40年，他一死又不行了，怎么回事？40年不短呢，2代人，怎么回事？
传承没弄好，
怎么样个没弄好法？
又培养下一代。
没有培养下一代，对，他在哪一方面没有培养下一代？我们只能用猜的。那中间到底什么样的人？丁先生出生成分很好，家庭背景也很好，对不对？心智也不错，打仗也很勇敢。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表示耶和华选定了他。然后他一出来呢，国中太平40年，但是，
又把人带到神面前。
那在那个时候要怎么样把人带到神面前？
你没有读律法书吗？
实际上，这就是基本的答案。在整个士师记里面，没有一个士师把以色列人带回到耶和华的话语，带回到摩西，带回到神的心意里面。以色列人其实还晓不晓得献祭？晓得，但是他有没有好好的去做？没有啊。什么时候献祭啊？耶和华的使者把他们骂了一顿，他们放声而哭，然后献祭，对不对？嗯，所以你要说俄陀涅的 缺失就在这里的，因为神的灵已经降在他身上，神已经立他做拯救者，可是他没有办法，也没有看见他做任何的试图去把百姓从那个啊离开神的状况里面，也没有看到他打碎巴利的柱像啊，改正百姓的习惯都没有做。那整个士师记就是一个所谓的每况愈下，因为你如果仔细读士师记的话，你就晓得它不是按着时间的顺序写的啊。这以前也跟大家说过，它是按照什么顺序写的呢？按照以色列人败坏的顺序来写的，越败坏的写在越后头啊。我们走着走着走着就看见摩西的孙子，那是一个服侍神的人败坏，对不对？然后又看见但支派立了自己的祭司，那是一个支派的败坏。然后又看见利未人他的妾啊，然后又看见呢也是服侍神的人败坏，然后又看见呢以色列11个支派聚集起来去杀便雅悯支派，他们做了很多很糊涂很残忍的事情，而且那个残忍的事情呢是在这个谁呀做大祭司的时候啊，腓尼哈就是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这个叫做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可是这些事情主要是谁搞的？统统都是弟兄，只有2个啊，没有什么可责备的，或者说3个，这几个姐妹的角色，从加勒的女儿，对不对？还有呢，我们上次看的底波拉，哦，没有可指责的地方，非常好，不但有见识，做事有分寸，他居然还把弟兄带起来。对不对？然后你还不知道他写诗也写得好，唱歌也唱得好，然后加上这个雅意，对吧？这个外邦女子，嗯，这你看这些姐妹都很好，但士师记里面还有2个姐妹需要去看一看的。这个是谁呀？那个就不算姐妹了，那个就是参孙的那个妓女叫什么？达利拉，哎，这个值得去看一看。这个值得去看一看，他在第几章啊？我们要去看一看呢、啊，因为我们很少拿他出来做个案研究，对不对？嗯，你看像基甸这么有能力的士师，他一样啊，他没有把百姓带到神面前，他反而生了70个儿子，不是很对劲的啊。他虽然打坏了柱像，可是他后来带给以色列的这个麻烦也是很多啊。他用什么造了一个银的以弗德啊，还是什么的？啊，他叫人家掳的东西拿过来给我嘛，啊，他就造了一个以弗德，就成了以色列家的网罗，你看看，啊，就在这里，基甸所要，啊，基甸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情，请你们个人将所得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他为什么要去戴这个东西？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不干。所谓管理呢，就是你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把以色列人带回圣经的教训里面，因为他的名字叫耶路巴利嘛，他是专门能够砸偶像的，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人选但是他讲的话很属灵啊，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到底是对是不对呢，你自己去决定，但是你能不能非常替基甸说话，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底下这个请求会跟人家要，知道吧，他是会募捐的，哇，个人一下给他这么多1700舍克勒金子，还有一些别的宝贝，基甸以此造了一个以弗德啊，设立在本城俄弗拉，那就表示、哎、不会说1700舍克勒金子全拿来造，他自己还用了一些嘛，后来以色列人拜以弗德得了邪淫嘛，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王。他为什么不要管理他们？因为所谓管理也不是叫你做王，对不对？你替我们做国防部长嘛，当火箭司令不行吗？一样，基甸太平40年，他没有把百姓带回去，然后他有70个啊，不但是儿子，而且是什么亲生的儿子，他有许多的妻，所以你看见这个人他不要把自己摆在那个位置上，因为他有别的打算，你明白吧？哎呀，他有妾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土匪亚比米勒了。这里面有很多的小的典故啊，小的啊。那这个后来亚比米勒呢，就把他弟兄，就是他正房一大堆正房的这妻子，你看他这么多生了70个，大家都算妻，所以他的思想很先进呢、啊，对不对？众太太一律平等，但是他有一个算妾，这是为什么呢？不知道， 不知道，他就这个妾生的恨啊，把那个妻子生的70个全都杀了。然后米世间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世间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大家会不会看这句话的什么这个陈述有什么意义？什么是世间橡树旁的柱子？
这是亚伯拉罕筑坛的，就是遇见神的那个橡树旁吗？
我不知道，
而且那个柱子应该就是亚伯拉罕立的，
亚伯拉罕
就是。
世间立了柱子吗？橡树旁的，这提醒你什么事情啊？
那个是与神立约的地方啊。
这谁跟神立约的地方？
我刚查了，
查了，哎，你太诚实了，你不一定要这么诚实。你查了什么？
约书亚
哦，
在世界耶和华的圣所旁立了一块大石头。
嗯哼，上面有没有写字啊？
那不知道，我没查那么远。
他都没写，肯定是没写字。那里还有什么东西？
色的骸骨啊，约瑟的骸骨。
对了，对了，对了。所以立那个柱子是干什么？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将来一定会离弃耶和华。这个石头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结果谁真的就在那里立自己为王啊？亚比米勒。那他有很多这种小小的典故，你要去知道。你才晓得这件事情很严重啊，你知道他们就是离开神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了，对吧？好了，那亚比米勒后来也死了，是不是？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参孙呢，只要从他的妈妈开始看，那这时候又来了一个姐妹，对吧？那是有一个索拉人，是但族的，名叫马挪亚。那但族的人还住在索拉的时候，就是但族还没有到北边去的时候，这都是比较早期的，所以你从这里就晓得这个也是比较早期的事情。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你看看，哇，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浓酒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哎呦，你怀孕的时候就是喜欢吃奇怪的东西，对吧？结果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然后呢，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孩子一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要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结果这个姐妹有没有什么缺点了？她都遵守了。你看回去她跟她丈夫讲啊，她跟她丈夫讲，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这个那个那个。”那这个像不像一个姐妹说的话？很像啊，很像啊，对不对？他回头了，他才想起来说：“哎，我那时候怎么不问问他呢？对吧？”他先生说：“你怎么知道他是神的使者？”他说：“这相貌长得像嘛。”甚是害怕，你本来胆子就小嘛，你怎么会这么笨，想不起来问他从哪里来呢？你不问他叫什么名字呢？那个姐妹就很乖，傻傻的，对不对？很可爱，你讲什么他就听嘛，听了啊，回家，可能被他先生骂一顿。那当然没讲啦，这马诺亚肯定是心里面嘀咕，祈求耶和华说：“主啊，再差那个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哎呀，他说是好指教我们怎样带着要生的孩子，其实刚才已经讲了嘛，那都不是我太太没打听的事情，让我打听打听嘛。结果神应允马诺亚的话，那个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又来到他那里。你看，这谁喜欢谁呀？姐妹嘛，姐妹嘛，不要什么事情就是你家弟兄做头，很多时候神不跟他讲话的，你知道吧？这东西我老早老早就学到了，我们什么重要事情都是我太太有感动。我的感动你不用说了，没用了啊！所以后来我就干脆就懒了，就不用了。看他觉得怎么样啊？这样好是吧？啊，那就这么做。我们要去看谁？哦，好好好，去。我们应该做什么？啊，做做做，很简单嘛，是不是？然后这个妇人就急忙跑去找，告诉丈夫：“哎，这种圣经，诸位姐妹要把它熟读、少牢记在心里啊，这都是替你们撑腰的。我们查到现在，这都是替姐妹撑腰的圣经。”你看神就兴起一个弟兄，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啥都没有，就打个架就完了。姐妹不一样啊，姐妹跟他讲好多，你看 你说没有律法，对不对？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律法，这是律法书。什么是拿西尔人？在律法书里面很清楚，很清楚。但是她丈夫晓不晓得？不晓得嘛，所以才会说好指教我们。那利未记写得很清楚，其实这个姐妹也知道够她用了。然后姐妹急忙跑去告诉丈夫，那日前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好啦好啦，马诺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看这句话要记得啊，他们是怎么样来到神面前的？他家弟兄跟着他的姐妹来的。看见了没有？菲菲啊，记好了啊，不要让穆恩欺负你。穆恩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主的面前，不是很好吗？然后你看这个马诺亚这人啊，哎，就像这个，对吧？那怎么形容他？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么？这妇人是你的妻子啊。什么叫做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么？太粗鲁，太没礼貌了，对不对？哎，这个神的使者还对他很好。他说是我，马诺亚就直截了当，愿你的话应验。哎，反正他本来就一直想要一个儿子，你显然的嘛。那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会怎样呢？你看马诺亚使者对，使者又对马诺亚说，我告诉这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已经讲了嘛，你听就好了。那为什么要来问？因为他觉得他太太讲的话不靠谱，对不对？是不是这么回事？嗯，你们家有没有这种状况？吧，刚才已经说了嘛，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不结之物不可吃，凡我所吩咐他的都应当谨守，就这样子嘛，已经都讲过了嘛。那马诺亚说，哇，这个是大人物，大人物一定要招待招待啊。其实是不是一定要招待呢？不一定要招待了啊。马诺亚对耶和华的说，使者说，求你容我们款留你，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对吧？就是那时候人来到神的面前要送礼物，这个当然也可以说是预表基督。但是呢，哎，使者就对马诺亚说了，你虽然款留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你若预备燔祭，就当献与耶和华。哎，知道像神人一样，他马诺亚并不知道，他没说他的妻不知道啊，他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为什么百姓不认识耶和华了吗？对不对？都已经跟你显现了，都跟你说话了，跟你讲的是利未记里的事情。他家这个弟兄是一点儿都不慕道，哎，这不好好读圣经，对吧？嗯，然后马诺亚这时候说，哦，还有一个问题没问，还有一个问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啊？尊姓大名告诉我。哎，到了你的话应验的时候，我好尊敬你，你看见了吗？他就是不知道这个叫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他的名字啦。哎呀，他要把他当个什么神灵来见，对不对？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的名是奇妙的，有这个话，对不对？那个时候称为奇妙却是，这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反正你不吃，马诺亚这样一指山羊羔和素祭啊，就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好了，那这个素祭是什么东西我也搞不清楚了，他们那时候大概还是稍微有点一点点那么知识，总之是摆了，也许使者告诉他我们都不知道。然后他往磐石上一献的使者就行奇妙的事，马诺亚和他的妻观看，只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啊，瞧，耶和华的使者也升上去了。哇，这一下他们两个吓坏了，俯伏于地。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诺亚和他的妻子显现，马诺亚这才回过神来，这是知道，哎呦，这是从我们祖先的神耶和华来的，这还了得吗？然后这一下子，哎，这个弟兄终于开窍了啊，终于开窍了，终于认识神了。认识神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糟糕，马诺亚对他的妻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这个传说我们还是知道，人见神的面不能存活啊，这是以前摩西讲的嘛，对不对？他们都害怕神了，他们为什么会去拜巴利？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出于害怕，这个神太大了，太威严了，太公义了啊！你去拜拜这种什么土地公啊，这是很稳当的啊，不会遭什么灾的。他这时候就看见谁比较有智慧啊？他的妻却对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并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的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后面肯定还加了一句话，圣经没写，一定还说什么，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啊，是吧？你说弟兄聪明还是姐妹聪明啊？ 谁认识神呢？整个时代不认识神，可是这个姐妹有什么？这个姐妹有我们所说的什么东西啊？ Common sense， 普通常识。哎，你认识神，不要把你的普通常识丢了。因为他讲的这个很有道理嘛。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过从我们手里收纳。你怎么这么糊涂了，是吧？以后妇人生了一个孩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哎，啊，有没有照着耶和华的规矩，不给他剃头，让他不喝酒？有没有啊？一切不洁净之物也不可吃。有没有啊？有啊。这谁做的啊？他妈妈做的嘛。但是婆婆厉害还是媳妇厉害啊？妈妈厉害还是女朋友厉害呢？那当然是女朋友厉害嘛。妈妈可以给参孙打下再好的根基，参孙敌不过一个什么？一个女子，非利士人的女儿。非利，这是一个外邦族的女子。啊，那这个女子呢，你需要想一想啊，她到底在我们这个时代代表什么东西？那他就回去跟他爸妈来要了，对吧？他的爸妈就说，这个见识还有，在你弟兄弟的女儿中，本国的中岂没有一个女子吗？你为什么到非利士人里面去娶个妻呢？参孙就对他们说，哎，反正我就是要她了，我喜欢她，我就是喜欢她。那他的父母亲当然不晓得嘛，那这个事情出于谁呀？出于耶和华。过了些日子，他真的就要去娶那个女子，这里面还有一些的细节。对，那他原来那个妻怎么样了？原来那个妻后来就没交代了吗？
他那个妻可能被火烧死了吧？
哦，好像有这么回事。
因为他说他放火烧他们。
嗯，看姐妹就记得这些事情，我看看啊，
第十五章的第六节。
哇，这谁做的呢？因为他妻做了他的陪伴于是非利士人上去用火烧了他的。哦，非利士人烧的，乖乖，嘿嘿，好狠。那参孙剩下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个妓女了，对不对？可是到最后他怎么样啊？他把参孙的头发给剃了，这个故事大家都晓得了，对不对？他就一直跟他赖，一直跟他赖啊，然后他就把他头发给剃了，然后参孙呢，就一下就没有力气。就眼睛也给挽出来了，就被捆在柱子上面了。这个女孩心里打的是什么算？
她是妓女。
她是个妓女，对对。这个女人我们需要来讨论讨论啊。最后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了钱。
为什么钱？
那些人要给她钱嘛，叫她去套这个情报。
嗯，她给她多少钱呢？
1100舍克。
哎，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这个美人呢，非利士人至少我们知道有5个城。除了这个银子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呢？第一个，他爱财，对不对？诶，他晓得这个参孙来历不同啊，他有亲眼看见参孙是多么大的力气，知道这一切都是从耶和华来的。
他爱钱超过爱参孙。
那是对，这个不难啊。还有什么原因呢？
种族有关系吧。他是非利士人。
嗯，对，他非利士人。
种族的关系，政治的关系。但是这一个女人啊，一个女人就把以色列里面最大的事实就打败了，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他的教训是什么？
英雄难过美人关。
啊，这是英雄难过妓女关，这不用是美人了。嗯，菲菲，你对穆恩放心不放心呢？啊？
一般还是不太放心吧，
不太放心是吧？哎呦，他对他自己放心不放心？
放心，放心。
真的？
嗯。
他对他自己放心了。
他说，我肯定不能在这种事情上跌倒，要不然我怎么服侍？
来，众姐妹评评理看，当一个弟兄，尤其一个服侍主的弟兄，对自己这件事情这么有把握的时候，你觉得他会不会跌倒？
哦，还有可能。
服侍神的弟兄，对自己有把握的弟兄，你千万要晓得，你不要说仇敌会用的办法，世界会用的办法，你自己呢就会往里面掉，是非常容易的。而且这种事情不会因为你年纪大了就不在你身上发生了，你知道吧？晚节不保的传道人很多啊，一个妓女就能够让士师记以色列从有史以来最能力最大的英雄跌得惨惨的。嗯，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这个妓女呢，比她妈妈做的一切的预备都能力更大。你说 当初他要娶这个妻的时候是请出耶和华，圣经却没有说参孙到下到加沙，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与他亲近，这是出于耶和华。没说他喜爱达利拉，这是出于耶和华。没有，这两个区别很大的了，对不对？好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底下还有一个，哎，这是四世纪后面的女人呢，是很有意思的女人。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米迦有个妈，她也是多少钱呢？1100舍克勒银子。这米迦呢，他把他妈的这个银子呢偷去了。他儿子听见他妈咒诅，并且把他这个咒诅，他说我谁偷了我的银子，我咒诅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呀，他儿子一听，哎，他儿子显然是个比较迷信的人，啊，一听这话不好，你是妈咒诅的人，他不知道是我拿，他说看哪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那这个妈对儿子好不好啊？可好了，母亲立刻改口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他为什么这样改口啊？
太爱他的儿子了，溺爱
原则。
因为他不想他的儿子被咒诅嘛。
嘿，对，一物降一物，你知道吧？刚才咒诅，那现在这个咒诅，我现在怎么办呢？所以你要加倍的用好话来把那个咒诅盖过去嘛。也就是他们家的人呢，通通干什么？迷信啊，无知啊。啊，这个有意思了。你家把这1100舍克勒银子还他母亲，好不好啊？好啊。然后他母亲说，那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不好啊？哎，好了。那怎么献给耶和华？磕一个香，住一个香。啊，但是剩下的干什么啊？还是交还给你，通通都送你了，送你了，送你了。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你把这个银子拿去呢，到银匠那里啊，磕一个香，做一个香。那磕一个香跟住一个香有什么不一样？做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铸一个像是先做个模子，刻一个像是直接去用那块银子来雕刻。他所说的献给耶和华呢，就是做偶像。你看看这两个人有意思吧。然后呢，哎，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拿出200舍克勒啊，1100拿出五分之一多一点点，刻一个像，铸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里。这下呢，米迦就有了神堂，对不对？我们叫神龛，是不是？又制造了一个以弗德，以弗德是一个外衣和家中的神像。然后呢，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哎，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哎，他这个教育，你说跟前面那个参孙妈妈的教育那是天差地，对不对？这也是一个以色列妈，所以不要说一个妓女啊，对以色列人的影响这么大。啊，如果把以色列整族当成一个教会的话，你就要看见了。教会里面要是有一个妈没有见识的，又拿主张的，他这个对底下的影响太大了。但是再怎么讲，我们也认为这是一件小事儿，对不对？这家人呢，就是迷糊到一块儿嘛，迷糊到一块儿。可是你相不相信，这个迷糊的人会凑到一块儿？所谓臭味相投，你看教会里面卖传销的人会不会走到一块儿？会啊会啊，喜欢卖保险卖房地产的人会不会走到一块啊？会啊，不是说这个行业不正当，但是你要在教会里面搞的话，要是没这个见识的话，那不行的。那他们就在家里面做祭司嘛，对不对？结果这时候又来了一个人，这人是谁啊？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那如果是利未人就是利未人，怎么叫做犹大族的利未人呢？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前面这个是便雅悯，是那个以法莲，对吧？
法莲山地，对。那这个呢，是犹大伯利恒。那他如果是犹大就是犹大，是利未就是利未。什么叫做犹大族的利未人数？
因为跟他不是一族嘛。
你为什么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呢？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想法哪来的？他出来找行路的时候，就走着走着就走到这儿来，走到谁呀？米迦的家，所谓米迦的家就是谁呀？就是米迦和他的妈。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叫米迦和他的妈，糊涂蛋。他们家还有个儿子做祭司。那米迦对这种事情特别有兴趣啊！你从哪里来？你看见没有？圣经一再记载这种事情，你就要害怕。为什么？每一个细节神都在观察。他以为没有人知道，有人知道。 每一句话都知道他的心意。为什么要他回答说，我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至少他蛮诚实的。那什么叫做离开伯利恒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这什么意思啊？
是因为那边的供养不够吗？对他的还是什么？
你究竟是在教会待过的是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离开呢？
就是啊，就是啊。考古的人就说，哎呀，你看那个时候拿俄米他们说伯利恒遭遇饥荒嘛，对吧？哎，遭遇饥荒不是每个人都要走啊，布阿斯没走啊，这个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就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个叫应聘嘛，这个叫聘募委员会嘛，不是吗？然后米迦就说了，你可以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每年给你的薪水是多少，一套衣服，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而且是干什么？情愿与那人同住。他们处得好不好？处得很好。看着少年如同自己的儿子，这都是谁惹的祸？弟兄搞的。但是这个弟兄从哪儿来的？每一个糊涂的弟兄背后往往也有一个糊涂的妈，让每一个伟大的人物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母亲是一样的。这个米迦是离不开他的妈，他妈也离不开他。哎呀，这下他们这个小庙可发达了。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给我，因为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利未人是谁呀、啊、大家晓得吗？
摩西的孙子还是曾孙呢、啊、
对了对了对了。所以你想想看，你如果去问人家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传道人啊，这传道人是某某，是王明道的曾孙啊，出身成分特别好，正统神学院毕业，对吧？然后呢，我们这边弟兄姐妹呢也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啊，献给耶和华。我们家呢现在需要一个祭司，正规的祭司，以前那个是不正规的祭司。我们这些人凑在一起不是很好吗？但是你要看看这些人到底认不认识神啊，这里面有没有一件事情是认识神的事情。哎呦，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啊？本来他跟他妈中间就已经够可笑了，尤其让这个事情变本加厉的就是摩西的孙子，还是他的曾孙呢、啊？他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这是一句很可怕的话。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显然那个地方或是遭遇饥荒，或是那个地方的供养不足，或是他觉得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待在这个小地方实在是太委屈了。因为他是要做大事的，后来人家跟他讲嘛，这个后来的事情大家知道吗？你是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呢？对不对？那这是但人从索拉和以实陶他们打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去到处去看，还没有地方啊，这还是比较早期的时候。但是参孙他们那个时候还是从这个索拉出来，所以有一个说法说参孙比这个更早。然后呢他们去问米迦，米迦就说，我怎么应聘来到这个教会的啦、啊、他们就请米迦去问神啦、啊、说我们知道的道路通达不通达啦，让米迦去求了，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哇，真有派头啊！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讲的话都是行话。果然就他们去的时候就来到拉邑，这个就是以色列最北边的啊，所以但的人就跑到那个地方去了。所以为什么后来说从但直到别是巴，就从北到南，为什么从但直到别是巴，就是这个拉邑是最最北的一块地方。这些老百姓呢、哎、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五个人就回来了，见这是五个探子啊，这个探子比当年十二个探子要嘿嘿同心太多了。你看看，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不可迟也，这通通都是属灵的行话。人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因为有牧师跟他们讲嘛，摩西的孙子讲的，这下他们很有把握了。但是到了关键时刻的时候，他们的私心全部都露出来。五个人进了米迦的住宅，哎，然后有600个但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这是非常狠的事情呢。窥探的五个人走进去，把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铸成的像都拿了去。为什么要拿？他们认为这句都是侍奉耶和华，这个是耶和华的祭司，对不对？就是前面讲了，为什么没有一个事实把百姓恢复到正路上去？因为这都是一些糊涂弟兄干的糊涂事。又说是耶和华带的，又说神把这个地给我们，又要去偷人家的神像，对吧？两个神像，刻的像、铸的像都拿了去，然后不说话。祭司和带兵了600个人站在门口，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拿走了。 祭司就问他们了，刚才那个祭司摩西的孙子就问他们，你们干什么呢？他们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就是从前米迦跟他讲的话，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你做个小教会的牧师好呢，还是做啊最大的教会主任牧师，你哪一个好？祭司就干什么，哎，就心里喜悦你们不用拿了，我拿我拿，我知道这东西放哪，拿着以佛的家中的神像比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他们转身就走啊。哎呦，离米迦的住宅已远，米迦的近邻都聚集来要追赶但人，呼叫但人，但人回头问米迦说，你聚集这么多人来干什么？他自己聚了600人不说，对不对？这600个人就像什么后来大卫的600个勇士，你看到了没有？米迦就说了，你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我还有所剩的吗？我这个小庙以后还可以做生意吗？因为你知道以法莲山地他们那个地方啊，哎，去示罗一定要走那条路的，你明白吧？哎，所以为什么他那个地方生意好，我这地方香火钱便宜，然后有像可以拜，对不对？没这么多规矩，看吧，有的教会规矩太严了，我们这个小地儿好啊，多方便。然后但人就说了，这些都是啊大有信心，说神把那地给我们的人，你看这些弟兄能够闯多少的祸，不要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全家都丧命。这些人好坏哦。但是总之呢，他们就这样，那个米迦的神像，其实就是米迦的妈的神像拿走了。这摩西的孙子真的做了但支派的祭司。然后神就只有一句评语，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期是神的帐幕，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完全记在耶和华的帐里面了。开始的姐妹开始的前面几个能干的姐妹一直到参孙的妈，哎，这里开始出了宝贝了。这个宝贝叫什么名字啊？没名字，叫做米迦的妈，或者米迦和他的妈。没有看见神要用一个弟兄啊做大事啊，哎呀，那个弟兄又要打仗啊，又要出兵啊，又要勇敢啊，又要吹号啊，神要用一个姐妹做事啊。这个姐妹或是守住自己的本分，像参孙的妈，这个姐妹或是只要糊涂，像达利拉为了爱钱，对不对？达利拉爱为了爱国，哎，米迦的妈呢为了爱儿子，就足以使一个支派或者以色列全国败坏下去。查到这一段呢需要有点明白啊，你不要以为姐妹的功用小，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牧师任职的地方姐妹啊不说了，哎呀，大家应该心里面明白，对不对？你们能够带来非常非常深远而且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不要以为弟兄做那事才是大事。你看这些姐妹，要么你把以色列整个的族都带起来，要么你可以使整个的支派，使你们最大的英雄都堕落下去。